止观坐禅法要，方丈和尚慈悲，诸位法师慈悲，诸位居士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各位，请翻到讲义第48面，我们再接着讲这个为君其定慧修止观好的这段文的内容。那我们上次提到，就说如果在坐禅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欢喜修观，所以那个定力为少，就是说他定功啊并不是很高，没有到达那个能够断惑正果的未到一定以上的标准。那这时候心就动散，像那个空中的那个蜡烛一样啊，照物不能够明了啊，因此呢就不能够了生脱死，因为没有到达那个标准的定境啊，所以不能够断惑正真，了生脱死。所以底下说那怎么办呢？尔时应当复修于止，以修止故则得定心，如密室中灯，即能破暗，照物分明。是即略说为君其定慧二法修止观也。这时候呢，应当多修止。那所谓多修止，不是说全部就修止啊，也是要修观，只是说要加强修止的比例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平常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定多还是慧多，那就要补它不足的地方，应当复修为止。那修止的话呢，则得定心，得到那个正的摄摩他，正的这个定心。那当正的摄摩他的时候呢，就像这个那个房间里面的电灯啊，这个蜡烛啊，就能破暗，因为房间里面没有这个风在吹的，没有风在吹，那这个时候就能够照物分明。那么以上就是略微的说，为了君其定慧二法而来修止观的这个原理。好，所以这个君其定慧，从凡夫啊到圣人都是一样。那之前我们最早讲那个止观必须双修的原理，也有提到，这个二圣的人定多慧少，菩萨呢慧多定少，那这样的话都是不足的，必须要定慧二法，那均等的修。我目前我看就是大多数的人啊，要是喜欢静坐的人，大多数的人都是一路修定啊，喜欢修定的多。那如果不静坐的人，一路在教理上分别，所以最好就两个都能够齐头并进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这格局很重要。我们一开始修行，如果格局就是这个定慧均等齐修的话，未来整个生命当中都是像定慧均等的修，就能够稳稳的往前走。好，我们看总结。行者若能如是于端身正坐之中，善用子午审修止观力，取舍不失其意，当知世人善修佛法，能善修故，必于一生不空过也。修行人若是能够如是的端身，在这个端身正坐当中善巧的用十五这五种，所谓十五就包括第一个为了对治这个初心初乱修止观，第二个对治心尘无病修止观，然后第三个这个随便引修止观，第四个为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，还有第五个为君其定慧修止观。善巧的用这五种方法来审修止观意，审修就想审，就说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不能硬凹，就是说必须要去想审。从最初的对治初心，我们有提到怎么修止，怎么修观，乃至后来我们讲到心沉的时候该怎么办，心浮的时候该怎么办。好，那这个都是要去调整。好，那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你心是沉还是浮，然后做适当的调整。然后在第三个我们也提到这个随便移，这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，要随着机宜来去调整。好，那乃至以后你修行呢有力量的，要注意定中细心，在定中细心你不要贪着它，以免 产生爱见烦恼，而产生邪见，乃至到最后定会要均齐的一起修。所以这个都是要透过这个理论的，这个各位现在学习理论之后，再来就是要慢慢的去落实它，知道这个修行的细节。那这样的人能够善巧的修行佛法，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呢、我们出家众这个更是重要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出家是希望能够住持佛法，续佛慧命。那要住持佛法续佛慧命的话，那必须要亲证佛法，包括自己，包括能够引导他人来亲证佛法。这个关键好，那如果要亲证佛法的话，必须要对佛法的修行呢，要能够掌握得很清楚。固然我们都是修净土法门，以这个念佛为主，但是这个念佛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注意这个善巧方便。因为比如说有的人，他是觉得说这个念佛啊，好像使不上力。那使不上力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善巧的引导他，让他在那个念佛法门当中，慢慢的也能够使得上力。当然你可以告诉他，你就多念或者大声念或者什么的也可以，但是有的人他善根够，他冲得过去，但善根如果不够也冲不过去，那这样的话可能念念就没有滋味了，他就不想修，那很可惜。所以这个修行的善巧要很清楚，而且了解这个修行善巧的时候，你面对各家各种的说法，你就有判断是非善恶的一个标准。比如说我们在强调清净善知识，那你本身有这个修行止观的这种基本概念的时候，你以后面对各式各样的善知识、各式各样的说法的时候，你就能有所抉择，是与非，每个人说法是或者不是，你就能够正确的抉择，而不至于啊一盲与众盲，相差入火坑啊，更能被牵下火坑了。所以能善修故的话，一生啊必定是不会空过的，我们一定啊就能够这个念佛得到一心，乃至于临终啊往生极乐世界，真正的信愿具足往生极乐世界，透过止观的力量来成就我们信愿，这种智慧的抉择，身体信愿，乃至在念佛当中行，这个加强佛号的力量，有这个行的力量，这样一生啊必定不会空过。好，看到乌二的立缘对境修，前面的乌一的话呢，说的是这个坐中修，在佛堂前面这个打坐来修止观的方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接着讲，你面对境界的时候也是要修，像藕大师他说啊，如果腿一盘才称得上功夫，然后呢腿放下来，变成两种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境界，变成两截，这样的修行呢、真的是修到驴年了、也没有办法相应。所以面对境界的时候，也是要保护我们的心，也是要修。好，那这当中分为三段，初总标书义，二边密修法，三结识劝修经初。看到几义的总标书义，复次，第二名立缘对境修止观者，单身常坐乃为入道之圣要，而有累之身必设是缘，若随缘对境而不修习止观，使得心有见觉，结业处处而起，取得给予佛法相应。好，这个先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立缘对境修。当然端身常坐，你就静坐坐着修，这是入道的圣要，最殊胜的一个要门，就是要坐着盘腿来修止观，这是最容易得定相应的方法。但是有个问题，有累之身，这个累叫做累赘，那有牵绊，我们这个色身有牵绊，这个五欲，我们这个讲世间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，财可以放掉，色那更是要放掉，名也是要放掉，但食跟睡这个就没办法全断了，要饮食要睡眠，五欲当中这两个就必须要调，那这个就是有累之身，有牵绊。那么有牵绊呢，必须设世缘，必须要接触外在的世缘， 在家的人呢、啊、必须要工作，啊，那必须要工作，然后呢才能够养家活口，大家啊至少填饱肚子，不会挨饿。那工作当中，这个就是世缘，啊，必须会接触。那我们出家也是一样，出家、要执事，那护持僧团，除非你做闭关家行，但是也很少人说他能够一辈子就要闭关家行，啊，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僧团当中。不断的护持大众，也护持自己，这个都要牵涉到世缘，那个生态里面就像个小社会啊，什么样的事情啊，这个各式各样的工作也都有。如果那个随缘对境，不修止观的话，这个修行有坚决。就说我们如果面对境界，我们不修止观啊，那这个修行就间断了。尤其要在家居士，那更明显，在家居士一天工作8个小时、10个小时。然后呢，要扣掉吃喝拉睡，东扣西扣，那真的用功时间可能一般的人就一两个小时，啊，那就算每天能够做一两个小时，那就算不错了。一天24小时当中，只有一两个小时用功，其他都在放逸啊，或者是这种耗散的情况之下，那这样的修行怎么能够得力呢？啊，没办法，而且这种习气养成了，年纪越大，这个心力啊越耗散。那个心力越羸弱，那习气越重，那更难以修行。所以这个修心呢，就会有坚决，就会有间断，那不行的。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，哦，如果说五堂功课之外，那自己定课之外，其他时间呢，只要你就不要出门，只要一出门的话，心呢就控制不住。那有的人就选择，那我就不要出门。当然你不要出门，暂时没事，但是呢你。这个心啊，就是没有境界上的历练的时候，那这个真的那个止观的力量还是不够的，所以有时候这个修行要动一动，静一静。像我们出家人呢，哈，我师父说我们出家人修行最好就是动一动，静一静，因为动跟静各有利弊得失。动的时候可以历练，可以透过历练增加自己的那种忍力啊，然后还有福德力，大众当中动一动啊，增加自己的福德力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动的话，像磨刀这个磨刀石一样，好去磨掉啊，好自己的一些习气，也可以从这当中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。比如说你在佛堂啊，用功很好，但是一出去一看到到这个到市区啊，这个到那个大都市啊，哦那个去的时候，整个心开始动，就知道哦，原来佛堂用功的功夫还差得很远，这时候就会有危机意识啊，回来了就。知道更要好好用功，就动有它的利益，但静的话也有它的利益啊。那个静的话呢，就真正的能够深入来修止修观，也有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意义。但动的缺点呢，就是动太多心就耗散了。那静太多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不知道这个自己啊这个修行的状况，会以为自己修得不错，因为你都没有接触外面的人嘛。会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然后到最后，这个就可能就没有这种危机意识。所以这个动跟静啊，这两个啊必须要配合哦，这个必须要配合，然后从这当中啊吸取各个的这个优点，这个动静都很需要。那面对这个动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是一昧的这样动荡，但不修止观的话，啊，不去关心的话，那你当你回来，你要静，事实上也静不下来。所以你看，一般如果在家居士哈是最明显的。如果他平常啊就是没有这种平常就没有这种摄心的习惯，回到家里面呢就很累了，很累了之后呢，他想做就是休息。所以问过有的在家居士啊，他跟我说他为什么回到家为什么他一直看电视，他事实上也不是说真的这么喜欢看电视，而是什么呢？心已经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量到佛堂去了，到佛堂去啊，根本就想进去的意愿都没有，因为太累了，就不想进去。那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这个休息。那就算勉强进去，顶多最多就只能打坐休息。这个让这个心呢、啊、休息一下， 那这个什么都不想，这样休息，然后半昏沉的这样休息，真的要用功啊，没办法。所以这个就是平常的时候，这个摄心啊很重要。好，在家居士是这样，出家众其实也是一样。我们出家众啊，不要让自己太忙，你太忙的时候，好，那这个一大佛堂，心都摄不住了，就昏沉。好，那个所以这个多沉潜啊，还是对的，还是很好的。好，所以这样修行有坚决，结业处处而起，结业就是烦恼，处处。哦，就是每接触的环境，烦恼就随之而起。眼见色，耳闻香，看到一切的红男绿女，一切的这个车水马龙，那种贪嗔的烦恼就不断的升起，随着境界就一直升起。这样的话呢，怎么能够跟佛法很快相应呢？没办法。哦，就像那个煮开水啊，煮一煮，有点温了，就把它拿下来冷却，冷却之后再拿来煮一煮，那这样永远呢，也煮不开。好，所以这个面对境界的时候也是要修。我们不要一种观念，我在佛堂用功啊很累了，好，面对境界啊我就放松了，彻底的放松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你这样的话彻底放松，你到佛堂的时候还是会很累，甚至可能更累。那更累你就不想待在佛堂，就更想出来放松，放松久了之后就以后就很少进入佛堂。所以你看一个人，你说到最后越来越忙，忙到最后没有时间用功，往往就是因为啊，就是说，不是说，其实实际上是因为心动了，境界才动，而不是说因为境界动，心跟着动，因为相由心生，心动了，所以自然外面事情一大堆就跑过来，好，这个找那个找，那这个时候更是耗散，耗散结果心更动，境界更动，就变一路忙一路忙，忙到最后不晓得忙什么。好像那个拿破仑啊，一天睡3个小时而已，但他那个忙到什么，后来什么也没有啊。好，看下一段。作为一切时中常修定慧方便，当知世人并能通达一切佛法。在一切时当中常常修习定慧的方便的话，这样的好处呢，就能够什么呢？通达一切佛法。我刚刚讲了，动一动，静一静，在动中当中，哦，你就像那个试金石，看你静中的功夫啊，在动中去历练，然后在动中去历练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真正的更能够体会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。好，因为你很极静的情况啊，很极静的情况之下，那个有时候你的这个心啊，在跟所缘境专一相续久了，但有时候会容易产生懈怠的心。好，所谓懈怠心并不是说定课做少，不是的，他功课也是做很多，但是那种菩提心也好，哦，那种出离心啊，菩提心，它有时候就比较缺，哦，或者那种观心、回光返照的心，有时候就比较缺，哦，就变得在做一个固定的事情，好，哦，就像以前我有阵子也是那个住茅棚啊，住10个月，后来为什么我又考虑回到这个大众僧团呢？因为那个后来我听那个其他法师啊，在外面讲经弘法的法师，他们心中常常关心的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佛教，这个佛法的兴衰，会有这种很强烈的使命感，啊，想要住持佛法，续佛慧命。而我观察我自己在住茅棚的时候，我最多观察什么呢？最在乎什么？我今天的定课怎么样啊？那我今天身心的状况怎么样啊？那好，那或者是我比较熟的这些居士啊怎么样啊，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啊，这个心量很狭隘，想的都是个人的身心世界的多。虽然那时候也是用功啊，经论啊，行门啊也是用功，但感觉的格局啊就是很小。他体会一下啊，代表说自己啊这个菩提心啊还没有真正的升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在这种环境当中没有去历练，那虽然说可能会得到一点点的定，比较定，好，或一点点智慧，经论看的经论会比较多，但是呢，那格局小，格局小的时候，以后就像那个盆子，水盆子小，能够承纳的承受的水啊就比较少，那这样的话格局小，就算努力，能得到的也是有限，好像那个古德啊，他们能够住山，哦，住洞修行，那都是真正的那个修行已经得力了，然后 发菩提心了，在助动当中呢去做个加行，而我们这个基础如果不够的话，这个菩提心呢升不起来，我就会变成这种自私的心态。所以后来想想，我还是回到僧团啊，去帮忙办这个佛学院。所以所谓通达一切佛法，你要通达一切佛法，不只是修止观，修止观是一半，还要有动中的历练。所以各位会觉得，比如说你要有一方面修行这个解行病症，一方面不断历练的话，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，你对佛法的了解越来越深入。那这个深入不只是说来自于修止观而来的，也来自于历练。在历练当中，你能够更看清楚，看得懂自己的心。你看得懂自己的心，你也才能够真的读懂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。因为经典里面所说就是我们的心。那如果你没有经过历练去看自己的心的时候，那永远就是这个了解可能就只是个文字上的一个表层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能够在一切时当中啊，都修佛法，都修定慧的方便的话，动不动静一静，然后动静两相宜，这个道念不断相续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在动静不二当中啊，能够真正的通达佛法的真实意，是个通达的，而不只是说初分的了解而已的。所以这个力缘对境修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好，再看下一段。云何名力缘对力缘修止观？所言缘者，为六种缘：一行、二住、三坐、四卧、五坐坐、六言语。云何名对境修止观？所言静者，为六尘静：一眼对色，二耳对声，三鼻对香，四舌对味，五身对触，六意对法。行者约此十二世中修止观，故名为力缘对境修止观也。力缘，就行住坐卧，还有坐，还有言语，这六种的这个外在的事缘。对境呢，就是对六尘的境界。那一个是事缘，就是六尘的境界。那我们在这当中来修止观，约这十二世来修止观。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介绍，先介绍这个力缘修止观的方法，就看它几二，别名修法分为两段，先介绍力缘，再介绍对境。先看到这个力缘，力的这个行住坐卧等等的缘，怎么修止观？因为我们一天当中啊，不离行住坐卧，我们看行住坐卧当中怎么修止观？看第一个行，一行者。若于行时，应作心念：我今为何等事欲行？若为烦恼所使，即不善；无计事行，即不应行。若非烦恼所使，为善利益如法事，即应行。好，这个行的时候啊，行住坐卧等等的，力缘对境，你要在修止观的时候，都可以分三个层次。我师父让他分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戒的部分。第二个层次是定的部分，第三个是慧的部分。戒的部分呢，就是刚刚念的部分。你要做这个事情之前，你先想想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？是为如法的事而做呢，还是为不如法的事而做？要先想清楚。好，如果第一个，如果烦恼所使，还不或者不善无计的事而行，就不应行。比如说，我今天为什么要出门？我先想清楚。如果是烦恼，我想出去逛一逛，因为在这里面闷太久了，太闷了，我想出去逛一逛，那就叫什么？烦恼所使。那不善，我想要出去造恶业，造杀盗淫妄的恶业，为了造杀盗淫妄的恶业而行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善。那无忌，就是没事啊，想出去逛一逛，透透气啊，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，那么也不是说一定想要去哪里，就是想去走走，反正闲着是闲着，这叫无忌。所以我们在行之前，要先想想我为什么要出去。就像我从净律寺来到黄山寺，我来这地方 奖金。那我要出本，完全想清楚，我为什么要来？哦，是为了攀援呢？为了名利而来呢？还是为什么而来？先想清楚。如果是为了攀援、名利啊，或者来这观山玩水的，那就不应该来。哦，就像有时候啊，我们在那个在台湾有个打妄想，哦，听说这个南面风景不错，好像像那个十年前啊，那个长江三峡大坝快要完工了，那个最后一年还可以看到什么长江三峡，我那个时候也很想去，然后呢，后来就也号召居士啊一起去，然后到居士组团完了之后啊，我想不太好了，就专门为了长江三峡看长江三峡跑来大陆去，我觉得不太好，他就不去了。后来居士他们就怨死我了，他说你自己发心说要那个组团要去看长江三峡，后来又不去。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打妄想啊，说哦，想要去这个边走走看看，哦，长江三峡看一看，哦，九寨沟看一看，哦，云南啊，可能风景不错也看一看，但通常都是纯属妄想啊。在妄想阶段，哦，那就停下来了，我，哦，就想想还是不要去好了。好，哦，那如果说比如说弘法，因为弘法然后顺便到附近呢，名胜古迹看看，那觉得说还是可以接受。说专程就是为了去看敦煌，或者去看什么云南啊什么的，但打妄想是想去啊，但是想还是不要浪费信师的钱啊，不要浪费这个生命啊，跑去，还是不要，就打打妄想就好，不要去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想想，我为什么我要去？我是为了自利或利他，自利，就是我为了参方，向往善知识，那就自利，或者利他。我是来真正的，不是为了名，为了利。我真正为了住持佛法、续佛慧命，我来弘扬佛法。那么是为了利他而去，那你就可以去。当然你要确定，不要自己被自己的心所欺骗了。明明就是来攀援的，然后说我是为了利益众生，那这个就不行了。当然你要真正的看清楚自己的心，你一定要这个有做中修的功夫。你常常做中修。你这种观心的能力会比较强，你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动。有时候我们动，我们知道这个动跟烦恼相应，我们知道，那只是一时习气啊，会放纵。但是呢，最起码你知道我是为烦恼，比如我纯粹是为了观山玩水去的，我不是为了自利利他，我也知道，好，这是习气。但最起码你要知道是为了习气。不要给自己这个理由啊！我就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自利利他而去，要很清楚掌握自己的动机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所以要行之前，好就行要走吧。好，比如说我从疗房，我走到大寮，或者我从疗房我走到办公室，我先想想我为什么要走。我就如果说我就要去串串门子，走走逛逛。那还是不要，还是尽量控制自己啊，不要随身习气。如果是为了公务哦，常住公务而去，那是可以的。所以底下说啊，若非烦恼所使，为善利无法事，好，为了这个执事的事情，为了自利的学法参方，为了利他的弘扬佛法，那就如法的事而行，那么即啊，就应当啊，要去行，所以要。判断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行。像古代那个丛林啊，我看那个古代那个大丛林都在很高的地方，所以呢那个要出去攀援啊，实在是不容易，那个下个山啊要走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，所以大多数的人呢攀援的境界有限，顶多在寺院里面啊这样一点点的攀援，刷到山下攀援啊没那么容易。那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那个出门很方便，然后呢有车子，佛寺有车子，还有这个热心的居士也有车子，一通电话一打，居士赶快上来接，就出去可以出去逛了。那这个时候更是要守护自己的这个正念，常常提醒观察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行，先想清楚。这是第一个戒的部分。那利缘对境十二事情都是一样，第一个事情你就要先想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比如眼见色，我今天眼睛去看这个境界，我为什么我要看？ 比如说我们看到要是看到好看的男女色，第一个念头又觉得很好看，第二个念头再把眼睛再望过去，想看得更清楚，这个时候就知道，哦，这样的眼见色是不对的，是为了贪婪心而去看，就要赶快收摄起来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佛像很庄严啊，看了再看，哎，瞻仰这个内心非常的欢喜，那这样的这种眼见色是清净的，那就是好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楞严经讲的绵密观照。你说二六识当中又跟那个这个体真实啊空观相应，那你有个基础戒，所以为什么说由戒生定，应定发慧？你在基础的时候就有这个戒的基础。我为什么我要做啊？我这个是该做不该做？我做这个事情跟善业相应，跟恶业相应，这个实际上就戒的范围了。你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戒的基础，这个都不是很玄的，都是向上的。事项上你能够跟戒相应的时候，你有这种正念正知的习惯，你以后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就有基础了。所以因戒生定，就这个道理。你常常正念正知啊，我该做我不该做。好，这是戒。再看到第二个定的层次，云何心中修止，若为行时即知因于行故，则有一切烦恼三恶等法，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，则妄念兴起是名修止。好，这个地方修止的话呢，智者大师直接讲到体真止去了。好，在行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个就看这个是个知道，而不是说观了，就是这个就是当下的体知，当下的了知，这种空观的这种觉照就升起。知道什么呢？因于行的原因，只有一些烦恼的或者善的或者恶的等法。好，那这个，但是烦恼三个等法这个知道，这是只是知道戒的部分而已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下一句，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法不可得。行心就是能够驱使我们去行的这念心，第六是心。我今天从讲堂走到疗房，从疗房走到讲堂，是谁在让我走？当然四肢这个只是辅助的，真正的驱使这个身体在走的是这个行心，能够造作的第六识的心。听到摇铃了，我又从疗房来到讲堂，是我这边第六识的行心在驱使的，我在造作行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所以行心就是这个第六识心不可得，前面讲的三心四性，好，那不可得啊。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行，我为了持戒而行。好，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行是就是要去诵戒，参加诵戒，是为了持戒而行。那这个行当的行心，就是第六识的心，不可得。还有行中戒法，我今天是去这个行是为了诵戒而行。那为了诵戒而行，这个诵戒啊。啊，这个行动的这一切法，这个外在身心世界这一切法都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行心不可得，由行心所照了的一切法当然也不可得。那这个就是这个观察体真止，就像或者那个像南传的那个他们在精行的时候，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来精行托钵，可能托钵走过去一个小时，回来一个小时，所以要是不用功的话，那一天两个小时就浪费掉了。所以他在行的时候要不断的观察，观察行心不可得，或行中戒法不可得。行心不可得，就观察戒念，明了的心，那个当体是无常的，用无常的智慧一直去看，这个受，这个受蕴也好，想蕴也好，行蕴也好，识蕴也好。就是说，各个法门不同的哈，看受想行识是无常的，观察行心不可得；或者行中戒法，观察行中当中的这个脚步的起落啊，乃至这个境界的变迁啊等等的，这些法都是无常的，用直观的去体验，体真止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妄念兴起， 妄念心呢、啊、就停下来了。虽然了知善一切善恶、烦恼善恶等法，知道有这样的法的现象，但是内心不动啊，那个内心啊，不随着境界所转，安住在空性当中。那这个恒常跟体真子相应，那这个是修止。那当然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没这功夫啊。你说二六十中行当中就知道行心，你行中心法不可得，体真子做不到。但是你可以什么呢？你可以先从西缘守静止和自心止开始。在行当中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没事多念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就是说要走路配合脚步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注意脚底配合脚步，这样去训练佛，修这个西缘守静止，或者自心止，就一边走行的时候一边看着自己的念头，看着念头的起落起落，看着它心不动，那这个就是自心止。那有这样的基础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在随缘随分的练习体真止，看一些境界的时候，心不动摇，观察，就意念一下，这个境界像梦一样，境界像梦，然后安住在梦的觉受当中来照料世界，然后也回光返照，照料我这念能够觉察的心，那这个是修止。再来看底下的这个修观，因何心中修观？因作心念，由心动生，故有禁区，名之为行。因此行故，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。即当反观行心，不见相貌，当知行者其心中见法，毕竟空体是名修观。好，因作心念，你看这个念就是一种这个寻视啊，一种思维造作的。这思维什么呢？因为心来驱动这个身，所以有禁区，向前行，向前走的这个禁区，所以呢，有这个行，称之为行。那因为这个行，就有一些烦恼上的等法，好，所以这个有行心，有行心的驱动，构成的行。那么有因为有行，就会有行中的一切法，好，一切的善烦恼啊，善恶等法产生出来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行，在行是为了要念佛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跟善法相应的行。我这个行，我是为了做杀盗淫妄的事情，这个是跟烦恼恶业相应的行。啊，这个就行中一切法。那我们应当反观呢、啊，行心不见相貌。啊，所以反观就是说去思维啊，从三心四性。啊，你说你在精行的时候，你不只是念佛啊，你也可以去观察，就像各位看那个《波州三昧经》里面讲。九十天打波州啊，不只是念佛啊，不只是说念佛念得很稳，念到绵绵密密，那个只是一部分。经典说还观察实相，观察实相当然包括体真子是一种观察，再就说空观，说实相观，一边旋绕，因为打波州嘛，九十天旋绕，一边旋绕的时候就是观察行心，还行中戒法，这个打波州这个是。打波州这个是相应于善业，甚至相应于无漏的善业。观察这个行心还有行中戒法不可得，为什么不可得？全体真如，不只是空性啊，那全体真如，以这个智慧，然后呢来观察，来去思维观察行心，还有行中戒这个行中的这个波州这个善法，全体真如，然后依着这个智慧，然后再配合念佛，来修配合念佛修止，然后接着又修观，观察这个心理真如理，修止修观修止修观，行止是个威仪，重点就是在修止又修观，所以真正要打波州三昧的话，要圆满的话，应该要有止有观，而这观的话是实相观法，你要能够思维观察实相，然后修实相观，然后呢，乃至能够安住在自性当中，用体真止。或者乃至离二边分别止，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，然后配合玄道念佛，有止有观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成就这种波州这种佛力啊，佛力三昧的功德。那这个就是一个从行当中来修的方法，这个修止修观。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先从戒来下手，先想想我该不该，我为什么要做，然后我该不该做，先从戒的因果上来观察，然后呢慢慢配合修持或者修观交错的运用，所以在行当中啊也能够用功。像有的那个一般在家居士啊，他有时候跟我说啊，法师我没有时间做定课。我说那你每天坐公交车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大都市啊天天堵车，堵车的话那就坐在车上啊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样东张西望啊，想东想西啊。我说你那个比如说你每天堵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堵车，你在车上拿计数器啊念佛啊，来回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佛号，那怎么会没时间用功？或者是说在工作场合也不可能永远都一直忙啊，总会有间断休息的时间，间断休息时间赶快把计数器拿起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计数念佛，那怎么没时间念佛？主要什么呢？心粗，没有这个习惯，没有这种习惯说在动中去关照自己的心的习惯，所以一动啊就妄想纷飞啊，没了边，然后呢回到家就没有力气修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改变这个习气，在一切时一切处想到就念佛，想到就念佛，或者你愿意配合修体真止空观也很好。但是体真止跟空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马上使不上力，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是培养个习惯多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戏缘守静持啊也很好。或者呢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，在二六十当中啊观察，现在就在极乐世界当中七宝十八功德水的相状去观察，那这个就是行中修的方法。第二看到住，二住者若为住持应作是念，我今为何等事欲住，若为住烦恼及不善无计是住，即不应住，若为善利益是即应住。所谓住就站在那个地方，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第一个你是用戒来观察，我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地方？如果为了烦恼或不善无计的事，我就不应站。像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看到常看到街上比如说这个地方发生车祸，或这个地方发生有那个打架斗殴，哇，马上聚拢一大堆人围着看，要看看热闹。我记得十年前的时候，我刚来大陆，那个时候可能佛法比现在更不盛了，更不兴盛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大陆，就是到那个山西那个云冈石窟。我记得我在云冈石窟在那拍照留纪念的时候，哇，旁边我在那上百个人，他们看我拍照，好像那个什么电视明星啊出来拍外景一样，这种很好奇啊，怎么会有出家人？出家人还会拍照，我就很好奇在看。那现在我们有时候也是个习惯，看到什么热闹的啊，或者看到有人在路边啊，朋友啊站在旁边啊聊天啊，就习惯性停下来听听他们讲什么有趣的事情。我看有人住道场也是个习惯，就是啊喜欢啊，只要有就往人堆里扎，人多的地方就凑过去，看看停下来看看他们在讲些什么有趣的事情。这个习惯要改掉，不要有这个习惯了。你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，心就攀缘心停不下来，所以为了看热闹或为了烦恼其他烦恼会停下来骂人或干嘛的，那如果为这个事情而停而住，那就不要了，就赶快离开了，离开这种是非地啊，这种闲谈啊是非之地啊，要离得远远。像那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一个老菩萨叫百不管，百不管老菩萨，人家是跟他讲家里的什么事情，或什么古代大家庭啊，什么妯娌争吵啊，什么谁跟谁要不和啊，什么乱七八糟事情，他都回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然后赶快避开，他都不讲这个事情，不跟他谈论，也不想听也不想看，人家跟他讲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后来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百不管，家里的事情他全部都不想管，就专心的念佛，所以他到临终的时候就能够走的时候很自在。我们现在是刚好什么都想管，这个什么事情都想管， 不属于自己的事情也想管，然后也会为他起烦恼。那说这样的心，然后再到佛堂去念佛，那怎么可能相应？然后说这样的心，你说到临终的时候，大众围绕助念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我看了、啊、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平常活着的时候就爱攀缘，临终的时候，临终躺在那个地方，到时候阴尽现前了、啊，一生的那种善恶全部显现出来，阴尽现前。旁边人在这助念啊，念啊念啊，你说他能往生啊？我实在是很难以相信。除非他过一生有大善根啊，就触动过一生的大善根，不然的话啊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要养成个习惯，不要老是喜欢停下来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看一群人围在那边聊天，就马上凑过去，啊，住在那个地方，跟着听，不要这个习惯。如果为这个事而住，就不要，就要快过，赶快离开，啊，就是非之地，啊，闲谈之地，赶快离开。那么如果为善利益事即因助，比如说你停下来，我看有人跌倒，停下帮他把他扶起来，或者呢有人听到有人在谈论佛法，哎，你停下来听，听他们在谈论佛法，不是惹我是非啊，闲谈啊，哎，听，那可以。就是你要想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停下来，想清楚。再看第二休止，因何住中休止？若于住止，即是因于住故，则有一切烦恼三个等法，了知住心及住众一切法皆不可得，则妄念心起是名休止。那么在住的时候休止的话呢，就知道因为住则有这个烦恼三个等法。那这个是知道它的外相，熟地，观察熟地，因为住烦恼三个等法。那观察真谛，在真谛就观察这个住的这个心，第六是心，还有住当中的一切烦恼三个等法皆不可得，皆由心所作，而心无性，那么这个毕竟空，皆不可得。那么因此妄念心起，攀缘的这种心啊，认为它有真实性的攀缘，乃至起贪嗔痴的攀缘，就停下来。那么这是休止。再来修观，因何住中修观？因作是念，有心住身，故名为住。因此住故，则有一切烦恼相的等法，则当反观住心不见相貌，当是住者即注重戒法，毕竟空寂是名修观。一样道理啊，因为心住身啊，所谓心住身，应该就是说心有这个心加持这个身，并不是说有个心啊在身体里面啊，各位不要妄为生意啊，是说这个心由我们这个心啊加持这个身，所以呢我们能够住。那么因为这个住呢，就会有烦恼相的等法，好，这个是熟地上的这个观察，就是观察真谛，好，这个时候是观，视为这个道理。反观呢，这个住心不见相貌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毕竟空不见相貌，所以知道住还有住中皆法毕竟空寂，这是修观，啊，这都一样。其实这个在经典里面，你看，其实行住坐卧其实内容都差不多。意思都戒定慧，啊，那定跟慧都是一样，空观、体真止都一样。但是你看智者大师为什么不厌其烦呢？行住坐卧，一个一个的讲下去，那么这是有道理的。就像你看经典，那《大般若经》啊，为什么很多人诵《大般若经》诵不下去？没有这个耐性。佛陀讲啊，这个比较色，无我无我所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色是这样。受是像想行识，或者无蕴，一个个去想，甚至十八戒，一个个去讲，那更复杂，一模一样的内容，那讲了十八次，那佛陀不是喜欢那个闲聊啊，或者说这个戏论的，同样的话为什么要一再一再的讲？这个呢，可以就说我们可以说至少有两点理由，至少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寻声观，为了叫寻声观的意思。寻声观就是说，比如说五蕴色受想行识，佛陀讲色无常无我，受无常无我，想行识无常无我，你就随缘入观。你佛陀讲到哪，你就观到哪；佛陀讲到色，你就观色；受就观受，想行识讲到哪你就观到哪。这样彻底的五蕴啊、身心啊，彻底的去观察。观察这当中，我不可得， 这样的话能够加深而且扩展你对空观的这个力量。就像我们说白骨观，白骨观我们刚开始从这个从下到上慢慢都变成白骨，我们自己一具白骨，为什么还要观察往外拓展？这个房间能变白骨，还是变变到最后整个世界变白骨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就是要加上白骨观的力量。观察一具白骨还不难，两具、三具啊，什么几无量无边的白骨，那这个时候就不容易。那因为不容易，你又能够不断的观，就加强你对白骨观的这个力量，寻声观了啊。跟那个我刚才讲，反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样寻声的观，彻底的像就像那个电脑那个什么扫描一样，断层扫描一样，就是扫扫扫扫扫扫，啊，有这个意义在。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体会第二个意义什么呢？就是说每个人悟处不同，从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十八界，虽然是十八界一个个去讲的时候，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善根不一样。比如说有人对受特别敏感，那当佛陀讲到受无我我所的时候，哦，他当下就悟入。那有的人对想特别敏感，佛陀讲到想的时候他就悟入。所以说虽然道理都是一样，我们讲行住坐卧坐语道理其实都一样，就是戒定慧，但是每一个人的悟处不同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寻声观那个道理，你这个从这个六个法当中一个个去检查啊，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检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每个人悟处不一样，他从比如从住当中他特别有感觉，平常对这个法特别敏感特别有感觉，那么他从听闻到智者大师讲到这个住，然后他再去操作的时候，就从住这一点来切入，来悟入啊这种空性的这个理。所以这个各位不要觉得烦，就是你要像看这个文的时候，或诵大般若经那不断反复的文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烦，好像都一样嘛，像电脑一样拷贝就好了嘛。那么说一次就好了，说那么多是干什么？是有道理的。我刚才讲的至少有我刚才说的那两个道理，你清净心，不要不耐烦，清净心、全能心来诵念或者来看来学习的时候，或许就跟你过去生的善根呢，相应，读到哪一段突然就开悟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乃是这个受持咒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。但佛陀并没有讲哪一句话是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，哦，对，佛陀没有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的四句偈都不一样。好像六祖慧能大师听到"因无所住而生其心"，开悟了。哦，那有人可能听到"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可得"，开悟了，不一定。所以你在学像这个小止观的文或大般若经或经典的文，有重复的地方啊，你把心安定下来，一样修止修观。当发现烦躁心升起来的时候，就把它给转掉，修止修观。相信这个在读的时候就是净法熏习，那净法熏习当中就可能会跟你的过去的善根相契，悟入实相，要有这样的正确的观念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强回向。